今天震读的经文出自出埃及记13章17到18节和14章1到31节。十七到十八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14章1到3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回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上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回去，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遣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人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间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人和，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我这里这个 不是，我这里好像，好像这个不在重上了，掉线了，好像。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弟兄已经报告了，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地点聚会的最后一次，今天早晨，我也在英文堂，跟他们说再见啊。这个，那么现在，Greg 牧师，英文堂的牧师呢，也在我们中间啊。这个等会儿他也会跟我们说几句话。这个我想，2年前啊，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可能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还记得啊。那么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 Penny 牧师啊，这个带领着他们大概有4-5位他们的主要同工，来欢迎我们，并且呢，送给我们，一颗玫瑰花啊，不是剪下来的玫瑰啊，是一颗放在花盆里边的玫瑰。那么当时呢，我们有一个盼望啊，就是两个教会呢。就英文叫做 Mary 啊，就是我们结婚了啊，在一起了。那么呢，事隔2年以后，那在这个中间啊，我们一直互动得很好啊。后来，Penny 牧师走了啊，这个 Greg 牧师来了，那么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啊，在一起都很好。那么2年以后，我们要走了啊。那么有弟兄姊妹在问啊，说我们为什么要走呢？啊，这个什么原因呢？啊，因为我们的周报上只是报诸多原因啊，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明是什么原因啊。当然，真的是诸多原因啊。这个，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说明啊，我们不是因为吵了架或者互相不欢迎对方而分开的，对吧？这是一个良性分开啊。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其实跟 Greg 牧师坐在同一个位置，我也坐在后排啊，我也坐那里。因为我来之前，我真的没想好我要来说什么，在英文堂里面我说什么呢啊？心里边一直在考虑啊。忽然间，我就觉得神的灵感动我啊，我就想起来26年以前呢，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学了一首歌啊，所以我 I make joke 啊，跟他们开个玩笑啊，我说 I sing in Chinese 啊 ，actually is sing in Hebrew 啊，我就跟他说我用中文唱啊，实际上是一首希伯来语的歌。那么这首歌呢，我估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听我唱过啊，就是希伯来，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当他们各自奔赴战场，他们在一起训练啊，然后在一起，这个大家都在一起，但是要打仗了，或者说执行任务了啊，大家各自要奔向自己的战场的时候啊，最后说再见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啊，那么我就不在这儿重复唱了啊，那么我唱给他们听，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现在的心情啊，就是我们是教会是同一个，普世的教会都是同一个。那么今天我们出去了，从这里出去，不是跟这里所谓的离婚了啊，我们不是啊，离婚婚姻本身也是一个比喻，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用另外一个比喻，那就是说，神呼召我们这一个小分队啊，要奔赴另外一个奔赴。Thank you， 谢谢。奔赴另外一个战场，啊，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去赢得灵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 Penny 牧师走了以后，来了一位更年轻的这个英文堂的传道人啊。那么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神在我们各自的心里边呢，都给我们有不同的感动、不同的意向啊。那么我今天早晨也跟英文堂的弟兄姊妹提出一个所谓的挑战啊，就是他们呢比我们年轻人还少，对吧？他们人数比我们多啊，但是呢大部分都比较年纪大了， 那么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英文叫灰头发是吧 ？Gray hair 啊，这个是老人老年人的荣耀，神的子民啊，老年人的，这圣经说的啊。但是年轻的年轻人呢，啊，是天国的盼望，是吧？用英文讲就是 the gray hair is the glory of God's people, but the young face is the hope of God's kingdom, 啊。所以我们不能没有年轻人啊。所以现在呢 ，Greg 牧师过来以后呢，他们也希望在他们年轻人这方面要拓展工作。那么我们到了新的地点呢，我们也盼望有更多的家人、年轻人啊，当然我们也欢迎老年人一样的啊，我们来来加入到神的，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啊，能够拓展主的国度。所以我们彼此祝福啊，我们各自奔向。当然人家还在这儿，我们走了啊，我们奔向新的一个属灵的战场啊，我们奔到那边去。所以这个在这个我们要告别这儿啊，要到新的地方去的时候呢，原来我其实选了另外一个主题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就一直就责备我感动我啊，要叫我讲这个今天这个主题。所以呢在星期四早晨我发出信息之前的时候，我临时改了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是刚才已经Jack 弟兄把经文给我们读了啊，这个就是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篇信息。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的这个接触就是不太好啊。这个网络不太好。应该 connected, 我现在接错了地方了啊，接这儿来。
要先那个，
我先把这个打开啊。哦，等会儿你把这个图形圈给我好了。嗯，奇怪啊，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还在用。
对，这个网。
你那边也不是用的这个吗？
对，我用现在用的是这个。
哦，哎，奇怪，把那个重启一下看看。我上次是把电池拿出来了，重新装进去。OK，Anyway，没有就算了，是吧？好，这个因为今天讲这篇信息呢，有一个挣扎啊，因为是讲出埃及记嘛，对吧？这个一讲出埃及，好像因为我们要走了嘛，所以我们好像给人种下一个印象，All Saints Church 成了埃及了，啊，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啊，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讲出埃及，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关键是要讲信心的旅程啊，关键是要讲我们信心的旅程。所以作为神的子民啊，作为神的儿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本来我是想建议唱一首歌啊，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啊，想唱这首歌，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我们的选歌的弟兄姊妹啊，同工还是选的很合适的诗歌啊。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啊，作为一个我们来信神的人，当然我们从理性上来认识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在经验当中来认识他，在具体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体验当中去认识他。所以以色列出埃及呢，就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的见证。那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那里，对吧？那么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现在的社会状况，它的历史是真实的，对吧？所以以色列人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也可以投射到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过程里头，对吧？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出埃及的这个过程里边呢，有个非常重要也算是基础性的也算是一个最伟大的事情，这个不能说之一啊，几乎是最伟大的事情啊，那就是过红海这件事情啊。过红海是真正象征着以色列人的得救。那么在过去，在没有过红海之前的时候啊，神用埃及石灾啊，用埃及石灾使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同时有了对神的认识，对吧？那么埃及十灾基本上神每一灾都是有针对性的来击打埃及人的偶像，向埃及人来证明，也向以色列人证明，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埃及人拜的神是假神。你知道只有搞虚假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才会说大家都一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比方说啊，你去买一个，原来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啊，就梦想一件事，就是穿上一双耐克鞋啊。小的时候啊，后来在北京有一个秀水街啊，专门卖假货的，这个假名牌的地方啊，实在不行就去买一双假耐克穿上，脸上也有一点面子，对吧？那么这个卖假货的这些人啊，他都说你看你那个商店里卖的耐克鞋和我这卖的耐克鞋都一样嘛，是吧？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那个，对吧？他不会说他是假的，对吧？但是只有真货商店里面的货才会说 No， 我们才是真的，那都是假的，对吧？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都说宗教都一样，凡是说宗教都一样的99%它是个假货，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哎呀，大家都包容，凡是说这个的基本上他就是个坏蛋，对吧？只有坏蛋才会说我和好人一样吗？好人绝对会说我和他不一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真理会对谬误说 No， 你是假的。谬误说哎呀差不多了，大家别说我是假的嘛，那多不尊重啊，对不对？咱们大家都差不多吧。所以神独一的真神不会对世界上任何一种偶像说假宗教说哎，咱们都一样，我包容你。 No， 不可能啊。所以如果你是数学老师，你的学生给你写一个2+5的答案，他写等于7，你会说他哎呀反正差不多了，等于7等于5嘛，这个都差都一样嘛，都是个数字嘛，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嘛？你的数学老师会绝对告诉你 No， 你错了，是不是这样？因为真理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的，他是真实的，所以他会对虚假说 No。 很多人说你们基督教为什么这么霸道，对吧？说这个说我们都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是客观事实，这不能因为任何人的情感而发生变化。所以神在埃及行十灾，为的击打埃及人错误的偶像，错误的信仰，然后从而使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知道，正像神自己所说的，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吧？好，有了这个基础以后，那么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出埃及就有一点点信心了，这信心还不是很大哦，有了一点点信心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点点信心了啊。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给我们有一些的印证啊。我记得我在信主的时候呢，神就给了我一些小神迹啊，使我无可推诿的知道这是神做的 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不单单是从理性上认识了，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好像临门一脚啊，一个小神迹，忽然间我就信了啊。那个时候好像我心里边啊，一盏灯忽然间开了。在之前的时候，我虽然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啊，但是我自己信主就是那么困难啊，怎么地也找不到那个门啊。最后呢，神自己的恩典啊，这个光照了我的内心啊，然后就到了关键时候，一个小神迹，哈下一下子好像就带领我进去了。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验啊，就是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神很多神迹啊，给你神迹，让你带领你。你说我没有，你没有，大概在理性上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理性在先，神迹在后。弟兄姊妹要跟我说，理性在先，神迹在后。你必须要有理性了，然后你才能分析神迹吗？这个神迹是按照神的旨意行的，不是按照我们旨意行的。你说神啊，你向我在这里显现一下，我就信你。我告诉你，永远你没有信的那一天，因为神给你显现了，你说哦，大概我神经错乱了，我脑子里边有问题了，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人叫幻听幻觉幻视，对吧？我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个幻影啊，不是真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理性上的认识的话，行神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以色列人那些宗教领袖说你是神吗？如果你是神，天上给我们显个神迹看，耶稣说谁给你显？显了你也不信，对吧？所以说先认识，理性上要认识，到了关键时候，神觉得必要的时候，神才给你行神迹。所以以色列的神迹从来不是以色列人求来的，说以色列人说神啊，你给我显个这个我就信你，神从来不答应他的。所以神迹是神觉得我有必要向你来证明你的信心的时候，神才向你显神迹。所以以色列人在过去十灾的基础上，最后一个就是逾越节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么完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圣经上说的啊，他们就昂首挺胸就出埃及了。那么然后呢，就经历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信息的过程啊。那么在这个接下来啊，整个以色列的旅程呢，可以说就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以色列人当时跟随上这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整个这个信心旅程当中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呢，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当他们没有经历神迹之前的时候，他们不信；经历了神迹之后，他们说，哇，上帝你真了不起，赞美赞美，是吧？这个赞美上帝了。结果完了以后呢，他们不信。所以圣经里边说他们成了一个什么呢？成了一个神迹的看客。圣经说他们观看我的作为，试我探我达四十年之久。那你真的是神吗？你显个神迹给我看。完了以后他说啊，上帝你真厉害。完了以后就不理了。然后呢又出现问题了，又说哎呀真糟糕，如果我们回埃及多好，就不会遇到这种困难了。上帝你在哪里啊？显个神迹给我们嘛。那么神拯救了他们，说哇上帝真厉害，然后完了以后又把上帝抛一边去。这个是以色列人犯的错误。也就是说上帝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知道我的作为。不知道神的作为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显这些神迹不是让你去兴奋，让你去赞美，让你去夸上帝厉害，然后你跟上帝没关系。就像我们在外边看一个耍杂耍的，对吧？看着一个玩魔术的，哇很厉害，哇你欢迎完了以后你回家，他回家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上帝的心意不是叫你来看一个上帝有能力的显明，上帝是说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要进入他的关系，你要认我是神啊，你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你的父，要进入这个关系才是神的目的啊，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要犯以色列这个错误。但是没有经历，我们的信仰是很单薄的。只有在理性上，到了关键时候，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恐惧。以色列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恐惧，是人 非常正常的反应，对吧？可是我们必须要经历信心之后，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工作，神的真理与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真实的增加。所以当我们的信心真实增加的时候，圣经上所说的说，那一些这个患难生老练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老练就当然很老道了，在面对这种困难你不会惧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三个重点啊来分享今天的信息。一个呢，我们叫做正常思维，因为这个我没有把反向思维打出来啊，就是正常思维。很多时候呢，我们人有我们人的正常思维方式，但是神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对吧？我们要学会顺服神的带领，对吧？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当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期望一帆风顺，可是客观事实不是这样的。圣经上许许多多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可能是灭顶之灾的困难啊。非常除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之外啊，非常典型的一个新约例子，新约时代，就是这旧约嘛，对吧？新约时代例子就使徒保罗，对吧？使徒保罗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神的灵带领他，是吧？他就出去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对吧？他真是翻转世界啊！圣经上说这个人啊，好像瘟疫一般，他传福音这么厉害啊！但愿我们搬到那边去啊，这个我们的传福音的力量啊，能够像 pandemic 一样啊，像这个 COVID-19 一样啊，迅速的传播啊，使主的国度啊能够快快的拓展。那么结果保罗啊，他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有打错一个字啊，危机时刻不是危急时刻啊，这个好，然后进行。所以当我们保罗他要往东走的时候，神的灵不许，结果他就往西走，往西走，走到当时小亚细亚啊，这个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走到最西端了，上帝叫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一个欧洲人来呼召他，我们叫做马其顿的呼声，对吧？然后的马其顿的异象，那保罗就顺服圣灵的带领，结果就跨过海峡到了欧洲。那么这是不是圣灵的带领呢？当时的同工都认为这绝对是圣灵的带领。那么他到了欧洲，第一个重点宣教的地点呢就在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以后发生什么事？因为保罗传福音，他第一他就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因为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没有一神信仰的基础，是很难一开始开展工作的。可是腓立比没有教，没有会堂，对吧？他只好到一个河边找了几个女人，对吧？然后必须有平安才能够传福音，对吧？大家都来听讲啊，这个才能比较容易传福音。结果呢，有一个女的整天跟着他们捣乱，对吧？这个女的是个被鬼附的，对吧？整天跟着他们捣乱，保罗说这烦死了，对吧？奉耶稣的名鬼出去，结果这个鬼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以后，当然发生了很多事啊，这个女人就告他。告他以后把两个人抓到监狱里，手脚都上了木狗，坐在监狱里边等着，因为上木狗的人几乎是判死刑了，是吧？等着要判死刑了。你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就像咱们看到这出埃及一样啊，顺服神的旨意顺利吗？看起来很不顺利。但是到了最绝望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边，他们唱诗歌赞美上帝，赞美上不知道主的带领怎么样，怎么会到这了？但是他们口中没有埋怨，他们凭信心把自己仰望上帝，结果就地大震动，那么手中的手铐脱下来，监狱的门都开了，禁足啊，在这个腓立比第一批信耶稣的人啊，原来是看监狱的狱卒啊，先信主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神的仆人的见证。结果从那以后，在这个 欧洲的工作啊，最后欧洲被福音化，所以保罗多么了不起啊！以至于今天我们中国基督徒认为，基督信仰是洋人、欧洲人的信仰。保罗一个人把整个欧洲文化翻天覆地，多么伟大的这个属灵的力量，对吧？那么这个属灵的力量就来自于反向思维。正常思维说一个我是个犹太人，对吧？我像那个这个欧洲人传福音，这太难了，对吧？语言也不通，这怎么搞啊，对吧？不能去。但是神的带领他去了，遇到的是没法胜过的困难，但是凭着信心胜过，不走回头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呢，在这个神带领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的时候呢，本来圣经上咱们看到这个啊，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这十灾以后了啊，非利士地的路虽然近啊，非利士人的路呢就是这条路，对吧？然后他们要往迦南地去，对吧？那么这条路呢，沿着海边走啊，这个走过来，这个叫非利士商道，这是非洲到亚洲唯一的通路，其他的地方走不过去。结果他们走了一半，神不允许他往那走，然后呢开始往下走了。如果他们往下走的话，那么下边呢一直就到了非洲，这是红海啊，继续往外就红海，再往外走就进了印度洋里边去了啊。这个就是再走到迦南地区往亚洲走没有路了，下边就是非洲继续往下走了，对吧？所以亚洲和非洲的这个连接点就那么一点点，就这么一条路可以走过去，其他的路是走不通的啊。摩西是曾经在这个地方放羊放了40年的人，在这40年之前，摩西是埃及王子，所以他对那个地理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难道不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吗？他当然知道。所以在这个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神来带领他们。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拾灾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摩西的神是真神，是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侍奉的那个神，所以他们一开始有一点点信心跟着摩西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说虽然这条路很近，神说不行，不能叫他们走这条路。当时呢圣经上说免得他们遇见打仗又跑回去了，对吧？其实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啊。当然这个代表着就是得救的路是单向啊，也就是说过红海过去水分开，回来回不来了啊。这个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对吧？所以但是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在这里神也已经讲了啊，当埃及人也跟着下到红海里面去，然后神在法老的全军上得荣耀的时候，这个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是吧？所以用神迹向以色列人来证明这个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埃及人被神惩罚，这个正确的信仰路和错误的信仰路在这里要证明出来。这个我相信是过红海的主要的原因。那么当时呢圣经说了一句话，这个呢常常使我们感觉到困惑啊，就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是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吗？其实不是的，法老的心本身就是刚硬啊，所以神实在击打他，对吧？他才叫以色列人走，他本身就是一个刚硬的人，所以上帝选择了一个心里边最刚硬的一个人立他做法老，这是神自己的旨意，对吧？他本来就是刚硬的，不过呢神没有软化他。那么神知道法老这个人还有埃及人都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他们不希望 埃及人以色列人离开，对吧？那么在实在的这个情况下呢，他们不得不低下头了，说再不叫他们走，咱们的国家就完蛋了，对吧？所以只好叫他走吧，对吧？当然奴隶逃跑了，是吧？这奴隶不管是买来的还是逮来还是抓来的，对吧？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奴隶跑掉吧，对不对？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开始往这边走，后来到头来往下走了，后来走到海边去安营，啊，沿着海边往下走了。所以有一些这个放哨的人一看，哎，怎么以色列人回来了？哎，怎么以色列人走到死路里边去了？他们不是要到迦南地去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赶紧回去报信，告诉法老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走迷路了。法老一听，我们这做啥事儿？叫以色列人走了，本来我们奴役他好好的，他搞出个什么耶和华上帝，搞出一些什么名堂来，说他们是上帝来拯救他，瞎说，如果上帝拯救他，他们怎么能走错路，对吧？往下走是不可能的吗？这是他们的正常思维，对吧？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对吧？以色列人当时有一点点信心，对吧？觉得神不会错吧，往下走吧，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明明知道那条路走不通嘛。可能其中也有很多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并不知道路怎么走，反正黑的崩东的嘛，跟着摩西走呗。白天他们看到的就是云柱火柱，根本这个路到底走哪去他们也没关心这个事儿，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走的路线，走红海这条路的确是一个非正常思维。在这里就定了教会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教会所有的决定不能通过我们正常的讨论开会做决定，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开会，特别是我们要投票等等这些方式来做出来的决定，都是正常思维导致的结果，大家明白我说意思吗？对吧？所以教会和社会不一样，教会要考虑问题的时候，当然你说当年有云柱火柱啊，今天没有云柱火柱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呢？弟兄姊妹，有两点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神的带领。第一点就是圣经，圣经说了，我从今以后我不再像对当年埃及人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我拉着他们的手把他们牵出来，就算那样以色列人都不信我。所以今天神不再用当年云柱火柱明显的神迹来带领我们了，今天神用神的话来带领我们。那么有2000年以前神的话，今天我们到底在 All Saints 聚会还是到那边聚会，我们怎么知道？圣灵要在我们心里边做感动，那么这圣灵的感动一定要得到圣经原则的印证，我们才能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的这个决定不是随随便便从我们的情欲，从我们的什么东西我们在不顺利， No， 我们是依据圣经的原则，然后凭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祷告很长时间，最后各方面的印证，我们要到那边去。那么当我们想清楚了啊，这个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思维方式来决定教会的方向，对吧？所以民主是不对的，对吧？同工开会决定一切不一定对，不一定对，我们说不一定啊，有可能我们做的正是符合神的心意，有可能不是。那么出现不是的问题，关键就是我们用了所谓的正常思维，也就是说世人所想的，是吧？以色列人如果当时开会报表决，大家都投票决议，会走红海的路吗？绝对不可能的，对吧？因为那是不可能走过去的，那怎么可能？当如果没有云柱火柱，只是摩西向他们讲我们要走那条路的话，那他们一定觉得摩西疯了，是不是这样？对吧？这个，所以我们啊，作为属神的儿女，那么我们要学会这一点，这是信心迈出第一步。神为什么不用正常思维来带领我们呢？为什么？ 因为正常思维里边显不出神的荣耀。因为什么东西我们都自己都安排好都做好了，我们怎么经历神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大能？怎么看见这个神的作为啊？是吧？所以非正常思维的情况下，我们顺服神带领的时候，就是神要显明他荣耀的时候，就是神的子民要看见神大能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呢，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要走错路的时候，人看着走错路的时候，法老的心就刚硬了，因为神知道他的心会刚硬的，是吧？神要这样走路，神知道法老一看，肯定他觉得以色列人走错路了，所以他的自私的心理会驱使他来追以色列人。结果果真如此，啊，以色列人在前面走，法老的追兵就在后边追上了，追。结果呢，到了巴利喜分啊，大约就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法老的军队呢就追上去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点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有危机，啊，当年以色列人的危机不是随随便便的危机，以色列人所面对出埃及的时候，任何一个危机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那么，比方说没有水，是不是生命为代价的？没有饭，是不是生命为代价的？是吧？前边是洪水，后边是追兵，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啊，就看到了第十节啊，这个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追来了。那，看过这个埃及王子的这个出埃及记的这电影啊，我们都看到啊，现在出埃及记电影演得非常的像，是吧？很像啊。但是这电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西方人拍这个电影啊，就是不忠于圣经啊，里边这胡说八道啊，我看着我气得我要命，对吧？圣经明明说神吩咐埃及人向海伸杖，对吧？那个电影上说什么摩西拿了一根剑，把那个剑呜扔下去，那个剑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嘣弄掉去，就好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啊，扎在水底下。你这圣经明明这么写，你为什么非要那样写呢？真的不明白啊。Anyway， 咱们看圣经啊，然后这些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就说了，说摩西啊，你这个混蛋，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对吧？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叫我们死在旷野，这叫死无葬身之地，对吧？咱们中国人很注重落叶归根，落叶归不了根怎么样？因为变孤魂野鬼啊！你叫我们死在这里，天天在旷野里边游荡，我们那里有坟墓，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干嘛？明明我们那条路可以走，你又不让我们走，非要走这死路。所以从当时以色列人的反应，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危机，那是真的危机，对吧？所以他们都说了，我们难道没有死的地方，你带到我们这要叫死吗？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会面对危机，这危机不是随随便便，这危机有可能到了一个地步，是我们生命都存活不下去了，对吧？有这种可能。然后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神有可能对摩西已经说了，说你不用怕，是吧？你只要跟着我走，我有办法把你带过去。但是那个时候没说什么办法，对吧？那么摩西呢，就凭着信心向以色列人说了，当时的摩西啊，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看不见了。摩西知不知道？知道，是吧？这些埃及人都要死亡，然后以色列人要得救，然后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有一首诗歌啊，这个是我出国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唱给我的啊，因为我离开中国了，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时候在我出国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个澳大利亚，更不知道还有个墨尔本，对吧？所以那时候说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还在哪里啊？不知道澳大利亚在哪儿啊？那是个什么地方不知道啊？所以那时候也比较 孤陋寡闻，对吧？所以有时候 有一个姊妹呢，就我 走的时候就唱我一首，送我一首诗歌，这个叫只要静默不要作声啊，这首诗歌大概是这样啊，只要静默不要作声，看他如何为你战争，在主爱里没有惧怕，任他疯狂任他浪梦啊。然后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对吧？摩西一方面对待以色列人说，只管作声，不要惧怕，现在的埃及人将来有一天你不会再见了啊！这个你我们看看神到底为怎么样为什么打仗，这是他的摩西的一面啊，信心的一面。然后神在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啊就对摩西说，十五节啊，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摩西作为一个神人中间的中保，作为一个百姓的领袖，上帝的代言人，他的两面，知道吧？一方面他就说不要怕，只管静默，看神如何为你战争。另外转过头说，是的，怎么办呢？到这怎么前面没有路，他们这怎么办呢？对吧？在那里苦苦的怎么样哀求。的确摩西不知道该怎么办。摩西的反应正常不正常？很正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遇见这种情况呢？尤其是家里有不信的，你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或者是你家里边是主要的基督徒啊，你觉得我在家怎么样，忽然间家里边大家都生病或者出什么问题，然后大家都在埋怨你，对吧？你看你说信心，你说怎么在你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像摩西一样，不要怕，只要信，反过头来说，神啊，怎么搞的？会不会这样？反正我经常这样，对吧？这个一方面跟弟兄姊妹说要有信心，要怎么反过头来说，主啊，前面路怎么走，对吧？这个常常是这样。然后神就说，你怎么向我祷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往前走啊。摩西肯定觉得往前走怎么走啊，没有路啊，是吧？那不是水吗？往里走啊。这时候就真的是要连摩西的信要考验，对吧？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向海伸杖。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也一样吩咐他们往前走，对吧？谁先走呢？祭司先走。这个祭司要跟以色列人大概离开有几百米的距离，对吧？然后叫整个的以色列会众在后边看着那个祭司怎么往前走的，发生什么事。所以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祭司们抬着约柜往前走，前面吹嘟嘟吹号，然后以色列人在看。等到他们的脚踏入水中的时候，河水就断流了。这是进迦南的时候的发生的事，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摩西呢，因为没有第一次过红海的经验嘛，所以第一次站在这个场面嘛，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往前走啊。摩西怎么办？摩西什么反应啊？摩西不敢走，摩西腿都软了，这怎么走啊？对吧？那大海那肯定淹死嘛，这往前走不是神经病啊。神怜悯他，神说好了，你不走没关系，伸个杖看看水发生什么事，对吧？摩西说真的好，一伸杖，大东风刮来把海水分开。这时候他看到了，好，这时候往前走。人的信心就这样，弟兄姊妹，对吧？神怜悯，所以吩咐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海水分开。结果摩西就伸杖一看，哇，海水真的分开了。不是他的杖有多么魔术，是吧？而是神怜悯他们，让他们还没有走到红海边不敢往前走的时候，神预先叫他们看见，神的确有这个能力把水分开了。以色列人感谢上帝，因为那个时候是晚上，是吧？半夜的时候，因为白天他们就不敢，是吧？他们看到两边，他们吓死，不敢下去。所以晚上反正黑不隆咚的，反正一看着就是，哎，这水怎么没了？就往下走吧，对吧？不光是以色列人这样啊，埃及人也这样， 哦，一看水干了，以色列过去了，哎，那我们也跟着过去吧。他没看着两边的水还在那儿呢，是吧？当年我们去埃及的这个，从埃及出来上西奈山的时候也是这样，骑着骆驼嘎哒嘎哒上西奈山，我们高兴的不得了。第二天早晨回来下来一看，我的妈呀，那个路只有这么窄，这边就是不能说万丈深渊，是不是就大深渊？如果白天叫我们骑着骆驼从前面走，我们都吓坏了，对吧？反正晚上看星天，看啊，这里的星星好好看，不知道旁边就是深渊。那个骆驼在上面走的嘎啦嘎啦走，这个回来的时候吓了一身冷汗，对吧？当年以色列人啊过红海，大概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半夜嘛，不知道就过去了。有些人就说了，这种神迹啊，其实啊都是摩西玩的一个把戏，对吧？因为摩西是在旷野放野40年，所以他们知道，他非常知道那个海水哪里宽哪里窄，哪里深哪里浅，所以他就带着摩西走了一个干很就是平常这个潮水的时候呢，涨潮的时候他就水没了，落潮的时候水就出来，摩西计算好了这个水的时间啊，这个所以呢正好那个时候呢退潮啊，退大潮，所以呢那个地方就露出干地，所以他们就从里边走过去了，以为是神迹。所以摩西很聪明，叫他们半夜过利用埃及人也跟着下去，利用埃及人的全军淹没在水里边来否定打破这种的胡说八道，对吧？结果呢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埃及人的追兵也跟着下到海里边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前边引领以色列人的云柱火柱暂时转到后边来，是吧？其实在巴利洗芬的时候已经转过来了，叫埃及人虽然追上了，哎，他就进不到这个以色列的营里边去啊，有中间有神在那里挡着，对吧？这个是神非常重要的恩典啊，就是仇敌要来破坏我们的时候，来势汹汹，非常可怕，但是神不许可，圣经上说你连一根头发也不落在地上。然后这个埃及人下去了，到了凌晨的时候以色列人上岸了。这时候当最后一个人的脚掌踏上旱地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翻过头来向海伸杖，然后看看神在埃及人身上发生什么事。结果当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海就回流，然后所有埃及的军队，圣经说连一个没剩，全部淹死在海里边了。那么借此使以色列人知道，这是耶和华上帝的作为，这不可能是摩西了解那个地方，不可能，对吧？然后埃及人也知道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的神彻底失败了。那么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说上帝有点太残忍，对吧？说这些埃及人这些军兵很无辜嘛，是吧？是他们的领袖做的决定，这个军人有什么应该淹死的是法老而不是军人呢？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啊？有些人会这样说啊，有的甚至于解经书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神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上帝不公平，是吧？这个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那么你拯救以色列人就要叫红海回来，不要叫以色列人的追兵追嘛？因为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叫以色列人追兵不能追啊？那完全有能力嘛，因为在巴利洗芬的时候，这个神的云柱火柱在前面挡住，埃及人就过不去了嘛，是吧？那么现在你挡住他，不要叫他下海嘛，叫以色列人过去完了，对吧？这些军人无辜吗？一个邪恶的政权是靠什么来支撑呢？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国出现因为封城的问题出现很多的悲剧，这个有可能是当权者 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这个决定，对吧？但是谁执行的？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当柏林墙快要倒塌之前的时候，有一个东德的艺术家，因为他不知道柏林墙要倒塌了嘛，他实在忍受不了东德的那种残酷的政治，所以呢他决定逃跑。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他就这个计划好了以后啊，就从这个围墙上就翻过去逃跑。当他跳过去以后，围墙上有一个执勤的士兵，在这个跳过去以后，他的声音太大了，惊醒了那个警犬，警犬一叫就知道大概有人跑了，他打开灯一看，他正在跑。这个墙上这个士兵的枪法很准，举起枪来，咔，枪，完了，啊，这个艺术家应声倒地就死掉了。这个事情过去了没几天，东德西德的中间的隔断的墙就倒塌了。倒塌了以后，大家都在关心呢、啊，那个逃跑的那个人怎么样啊？结果发现他死了，结果一查，值班的那天是他，对吧？最后就把他抓起来了。法庭上审判说你这个有罪，为什么要把他打死？这个士兵说我无罪，因为我是一个士兵，士兵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所以我打死他是上级给我的命令，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后来法庭经过讨论决定仍然判他有罪。为什么有罪呢？因为他有良心，他首先是一个人，他必须判断这一个命令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他执行命令没关系啊，你枪口抬高一寸嘛，你开枪，你没打中，这个总不算你的错吧，是吧？可是当你去执行命令，你真的要把打死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意志，你自己的邪恶，你不希望他得到自由，而你开枪把他打死的，所以是你自己的决定，最后做成了这件事。政府虽然有命令，但是你可以不执行的。这些以色列这个埃及的军兵为什么来追埃及人弟兄追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了利益。如果以色列人回去，那么这些埃及的军队就是来使以色列人继续做奴隶的。如果以色列人不回去，这些军队就是负责把这些所有的人都消灭在旷野的，对不对？这些埃及人有罪吗？有罪。什么罪？死罪。那么埃及人不知道他是以色列的，是神的子民吗？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知道。怎么知道的？实在已经证明，神在埃及人的眼前已经证明了这个民是神的民，而且这个行动是神的作为。他们明明知道，可是他们不信上帝，他们信法老，所以法老不去叫这些人去执行，这些人死的一点不冤枉，弟兄姊妹，明白我说意思吗？所以他们最后在这里叫做罪有应得。所以任何一个邪恶的政权，这个政权掌权人本身是有罪的，但是支持这个政权的人，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这个政权本身更有罪。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有人说我在埃及，我是个埃及人，我当了兵，我没办法。谁说你没办法？摩西是曾经是谁呀？是埃及王子嘛。所以当摩西翻过头来向海伸杖的时候，就向所有埃及的军兵做了一个见证，你们做埃及的军队，你们没办法吗？我曾经是埃及王子，我都把那个利益放弃了，为的是我的信仰，正确的信仰，对吧？ 你们作为每一个埃及人，你们说我们走不了，我们有利益，我们有什么东西？摩西本身就在那里，是所有葬身海底的埃及军队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你为什么要效忠那个邪恶的政权呢？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支持了一个邪恶的政权，然后这个邪恶的政权带来许多灾难，然后我们又翻过头来说我们真倒霉啊，这个政权不好。它不好不是你把它拖上去的吗？是吧？所以在邪恶的政权之下受苦的百姓没有多少啊，不能说不能没有多少啊。当年埃及以色列人也在埃及人的手下受苦啊，这个不过与那些支持这个政权的人绝对有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句话请大家记在心里，不要因为利益在恶人的事情上有份，在邪恶的权力上有份。大家不跟我说一次，不要因为利益在恶人的事情上有份，对吧？不要因为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你有好处，所以不管他好坏你就跟随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头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你需要知道你的行为怎么样。当你不认同这个邪恶的势力的时候，你又在他的范围里边怎么办？怎么办？要么推翻他，要么逃跑。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逃很重要，像摩西一样逃跑啊，对吧？现在网上有一个字叫 run， 有没有见过？湿润的润。后来我就想，哎，这个 run 是啥意思？后来我看下边 run 弄了半天逃跑的意思，我说 run 和逃跑有啥关系啊？后来发现，哎，是 run 英文里边的 run 的中文译音。现在这种话这太妙了啊！所以他怎么了？ run 了。原来是 run away 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篇信息当中啊，我们看到顺服神的旨意蒙福，抵抗神的旨意，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以色列人他选择不跟从摩西出埃及，他的命运和埃及人的命运是一样的，对吧？所以神不管你是什么血统，神只管你的信心。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这里最后一次聚会了。那我们过去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上帝必会使他的恩典显明在我们当中。但愿我们能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啊，又像当年的保罗，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虽然可能我们会遇见困难，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全心仰望顺服神的带领，我们必在这些事情上看见神的荣耀。阿们，阿们。求主带领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建立我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未来路途无论是怎么样，可能我们还要需要回转，还要转折，但是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够走下去，因为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盼望来带领我们。我们再来唱最后一首回应诗歌，请大家站起来，信心的旅途。
这是一首新的诗歌，对我们来说也很新，我希望我们都一起来学习。
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